眼中成长，由方美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十一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那么第三方面就是信心的问题。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有人会说，只要有信心，你向神求什么，有信心神就会给你。这话有没有说错啊？没错。可是当你实际去祷告，你就觉得这说法好像并不是那样。只要有信心，我求了很久了，怎么还没有呢？到底问题在哪呢？有一位弟兄，他对考大学的事儿向神求蛮有信心，一直求一直求，他说我自己蛮有信心的，我知道神要让我上大学，但是祷告到大学的时间放榜的时间早过了，他没考上，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我对这弟兄说，弟兄啊，你蛮有信心，究竟你所说的信心是真信心，还是自己里头那个强烈的愿望？他想了半天，他说那应该不是信心，那是我的愿望。那怎么一下子从蛮有信心就成为不是信心？所以毛病就在这，很多人分辨不出信心和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信心。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信心既然不是人的愿望，那么信心是什么呢？这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不然的话就自欺欺人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经文我们很容易看出，信心就是人接受神所要做的事，或者是神已经做了的事。这些事不是现在眼睛看到的事，但是因为知道是神做的，虽然没有成为事实，我也接受过来看作一个事实。或者神已经做了，我虽然眼睛没看到，但神说他已经做，我就接受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信心不是凭空跑出来蹦出来，它得有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神的应许。离开了神的应许，这个信心是空的。信心就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凭着神的话而肯定神所做的事。信心可以生出盼望，但是人的盼望不一定有信心的根基。我们看一看关于祷告信心的问题，不可能是摆在你面前，你有把握说能吗？人家都有问号有怀疑的时候，到你那儿你能对他不怀疑没问号吗？这就是信心。问题就在这了，你怎么会没问号？你怎么能有把握说能？我相信我们很难解释清楚，我们还是看主自己怎么说。雅各书一章六七节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怎么说呢？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里所说的信是得着很有意思，祷告里的信心是信什么？不是信神的能力，这一点没问题，也不信神肯不肯听祷告，不是这个问题。祷告里所要的信就是能够得着我所求的，祷告完不是在那盼，而是很有把握说我得到了，这就是祷告的信心。神要做的事不会受人的意志和盼望影响，神不要做的事也不会因为人的祈求和环境更改。他要做的事呢，人按着神心祷告，神就把那个把握放在祷告的人里头，这个把握就是祷告的信心。外边的环境可能谁都说不可能啊，但是人里头很有把握的说准行。有个弟兄要到外地去，照当时的情形和政府的这个政策吧，他绝不可能离开，没有人说他行的，连跟他办手续的人也说你的申请多余啊，根本没希望。但是奇妙，这位弟兄他 他上哪，他知道是神要他去的。他祷告，外边环境不可能，可弟兄的思想也觉得不可能，里头却是蛮有把握，真是信是得着的。没多久就批下来了，就准了，他真是得着了。事实证明，这才是祷告的信心呢。信心不是人脑袋瓜的思想，不是人的意思，也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的源头是神自己，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神就负责把信心给我们。信心不能逼出来，但是没有信心祷告就会落空。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祷告没信心，我们还是看看我们所祷告的是不是是神所要做的事。主没有说信就可以得着，而是说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列王记上卷十七章十八章，你看先知以利啊，凭着信心祷告，天就三年零六月不下雨，以后再祷告天就下雨。他的信心多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信心完全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祷告就蛮有把握。虽然在人看来绝不可能的事，但是神让他知道神要这样做，于是他就信他一定得着，他也真的得着了。所以总的一句，无论从哪方面来认识祷告，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么上面我们看过，祷告要真实，这个真实的原意也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祷告要按着真理来祈求，不要求主以外的事情，不合真理的事，也就是主容不下的事。主容不下的不要带到父面前，让我们一块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也借着祷告追上神的旨意。求神把他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思能够对准他的心意，跟上他的心意。不住的祷告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先看几段经文，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圣经说不住的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记载，耶稣说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主说，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而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记载，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向会友做见证，经文记载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他们向神祷告，会友听见了见证马上就祷告。接下来经文又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同样需要祷告，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习祷告的人呢，也要认识祷告就像打仗一样，神喜欢我们经常祷告，多多的祷告，魔鬼就不喜欢我们祷告，也不愿意我们祷告。因为要是我们基督徒多向神祷告，多亲近神，多得神的恩典和安息，撒旦他就不高兴嘛，所以他要破坏我们的祷告生活，他要让我们少祷告，要拦阻我们，甚至是希望我们不祷告，他就高兴，他就开心。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可不要上了撒旦魔鬼的当。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都是神提醒我们的话，要叫我们祷告不停止也不减少。不住怎么个不住啊，怎么理解不住？不住就是不停，继续不断。不住的祷告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也就是恒切的恒字的要求。我们昨天祷告了，今天还是祷告，今天祷告了，明天仍然祷告，天天都祷告，不让有一天是不祷告的。而且不光每天都祷告，在每一天里头呢，早上祷告，中午也祷告，晚上也祷告，这是一个固定时间祷告。可是还不光有固定时间祷告，甚至我们是时时刻刻，每时每刻，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就应该追求学习不住的祷告，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福，那是没法计算的。历史里 历代以来在神面前蒙大恩的人，他们都是经常祷告的人，时刻借着祷告把自己摆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接受从神宝座流出来的丰富。可是在实际生活里头，我们又看到出信的弟兄姊妹，尤其是会找出一些理由，说我很难呢、啊，我很难不住的祷告。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一听到不住祷告这件事就觉得困难，甚至说没可能嘛，怎么能做到不住祷告。另外有一些人说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总要记清，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他既然说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就一定能够不住的祷告。我们也承认有些人好像真是有实际的困难使他们没法不住的祷告，我想这些困难是因为对祷告的认识问题，也有一些是受了魔鬼欺骗。我们可以看看所谓的困难，一般多数说是没有时间，这是第一方面。绝大部分基督徒啊，他没法恒久祷告的理由，没法不住祷告，就是说时间不够，哪有那么多时间，经常听到人家这样回，但是我们却不敢同意这个理由。从表面上看，这个理儿啊好像很充分，也很叫人同情，是吧？因为我生活要过，我家庭得顾啊，我得去工作赚钱啊，我得养活家里啊，又或者说我家里那么多活，我得把家里照顾好，我得做饭呢、啊，我得烧菜、啊，不然当家的回来他吃什么，我得把他照顾好。你看你在这一会儿，我什么时候停啊？我根本没法停，我脑袋瓜没法停，我嘴巴没法停，我手脚都没法停。哎，好像真是很实际。所以甚至有人说，那只有领聚会的传道人才能这样祷告，我们不行啊，我们有个家，我们有工作。我们承认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实在是相当忙，但是我们如果对祷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时间和忙啊，都不是我们不祷告，都不是我们少祷告的理由。也许有些人那么想啊，说要祷告就得有安静的时间，我得有个祷告的安静环境，当然这是最理想，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安静的时间和环境就能不祷告。祷告啊，是不受时间、地点和形式限制的。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我们站着也可以祷告，我们坐着也成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祷告，甚至我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我躺着祷告都行的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家可以祷告，在聚会的地方可以祷告，在上班的地方也可以祷告，在公共汽车里也可以祷告。手干了一件工作，我在洗菜吧，是吧？或者我在剁肉吧，我也同时心里可以默默祷告。只要我们清楚这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不是没有时间，是不会使用时间。虽然不安静的环境对祷告的心情有点影响，但这可以说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主给我们的提醒啊。既然能够随时随地祷告，我们就不会说没有时间祷告。你手上有没有荒漠甘泉那本小册子？这是卡门夫人写的，荒漠甘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啊。荒漠甘泉里头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很多人都以为不住的祷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实行的命令，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姊妹的见证。早晨我一开眼睛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我穿衣时就祷告说，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我洗脸时就求主洗净我。我工作时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点火时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我扫地时就求主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我吃饭时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拿和纯净的灵奶。我教导小孩时就仰望父神，使我做他顺命的儿女。我一天到晚都这样祷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供给我一个意念来祷告。我相信荒漠甘泉这一段记载，不光是这位姊妹这样祷告，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亲近主的。如果你没有时间祷告，你就该求主使你会利用时间来祷告。那另外一方面，有人说 我没有祷告的题目，不知道祷告什么。说我不是不想经常祷告，苦在没有祷告题目。当然这也是弟兄姊妹开始学习祷告一个很普遍的情形，说祷告来祷告去总是那么几件事，想再多一点也没有了。没有祷告题目的确是没法往下祷告，但是有个事实我们要注意，没有一个人会一开始学祷告就祷告得很好，这个是要慢慢操练的。一开始祷告的题目没多少个，就那几个，你如果坚持恒久祷告下去，祷告的题目就会增加。事实上主在我们周围所安排的人事物中间，不知道摆下多少祷告的题目给我们。在救恩外流离的人，弟兄姊妹的软弱，教会的冷淡，来了又不来，这个星期看不到他，下个星期又说忙，还有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冷淡，没有一件不是在提醒我们说得时刻的祷告。祷告题目是多啊，只要我们不光是祈求个人的好处，那么我们就不会落在没有题目的光景。我们多在祷告上操练，祷告的范围就会扩大，祷告的题目也会增加。越祷告就越要祷告，不祷告就越不愿意祷告。题目不是问题，愿不愿在祷告上操练才是实际的问题。那初学祷告的人最好预备一个小本，随时把要祷告的事记上去，一面可以使祷告的题目不会失去，另外一面也可以知道神听了你多少的祷告，多少的祷告事项是蒙应允，多少的祷告事项还需要忍耐等候的。那还有一些不愿意祷告，说没法祷告是因为受了魔鬼的欺骗和压制，祷告看到果效那是阻碍人不住祷告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对一些心里实在愿意祷告的人，祷告既然没有果效，那干嘛还要祷告？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啊，祷告看到果效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求的不对，可能是妄求，这个我们已经分享过。如果求的不对，你不能埋怨神不垂听祷告，是不是？另外一个原因是神的答应延迟，神答应了祷告，但是神的答应不是马上到，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只有神的时间是最好最合理最恰当，他按照他眼中看为最好的时间来答应我们，同时也借着迟延的答应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靠。哎，可这个时候呢，魔鬼经常会利用神的延迟欺骗我们，在我们心里说祷告太虚渺了，看不见摸不着，你看你祷告你跟不祷告还不是一样，算了别祷告。这个欺骗不光叫人不祷告，甚至叫人连神也丢掉了。主耶稣劝勉人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只要你明白你所求的是神喜欢听的，你就不住的祷告下去，一直祷告到里头有把握，你等着看神的作为成功在你身上。魔鬼要你灰心，要你不祷告，主却告诉你说不要灰心，神必定不会用不义来对待他的儿女，因为神是这样的信实，我们就欢然的不住的祷告。要认识所有灰心的源头都是出于魔鬼，魔鬼不是只欺骗人叫人灰心，要是欺骗不了他就压制叫人不愿意祷告，减低人祷告的情绪，甚至叫人心灵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压力祷告不出。遇到这种情形啊，千万不要被他压制，你一面要求主给你力量胜过，一面硬要祷告下去冲破魔鬼的压制。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节起记载的那个被魔鬼使他成为哑巴的人到主面前，哑巴就开口，魔鬼压制人成为哑巴，我们就祷告到主面前，他的压制就一定失败。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经历过来，撒旦要压制他们就大声开口祷告，压制就不在了，祷告就畅通了。一个人软弱，多找一两位弟兄姊妹跟你一块祷告，魔鬼的压制绝不能起作用。不住祷告的难处不在别的，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强烈要求祷告的心和坚持祷告的操练，主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 接下来呢，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喜欢我们经常到他施恩宝座前，凡常到他面前去的人就一定多享受到在主里的甘甜和满足。常常祷告实在是基督徒的福气，但是主不光给我们看到个人不住祷告的要紧，也给我们看到另一个很重的祷告福气，那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再清楚一点，那就是两个人以上的祷告，团体的祷告啊，也就是弟兄姊妹教会的祷告。很多基督徒老是忽略这类祷告。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参加祷告聚会的人数和星期天来聚会的人数，就看出这个忽略。人是这样忽略同心合意的祷告，可是神却很重视这个祷告，而且有很大的应许在里边。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一个人祷告是不够，必须跟弟兄姊妹一块祷告，神才应允，而且应许说必定成全。神也说出神必定应允同心合意祷告的秘密，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平时我们只留意这个话是对聚会的应许，但是我们如果留心连接上文看，我们就发觉这个话更重的是指聚会祷告。主不但是在聚会中，而且还跟我们一块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多大的福气啊！我个人祷告主在听，我跟弟兄姊妹一块祷告，主就参加到我们的祷告里。主是这样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更应该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不光因为这个福气大，更是为着体贴爱我们主的心。有一个严肃的事实我们是要了解的，为什么主那么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呢？我们一块打开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也就是那些在天上已经捆绑的；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就是那些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很清楚地领会，神的工作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在地上执行的好不好，就看神的儿女同心合意的祷告能不能跟上。换句话说，我们同心祷告的好，神的工作就彰显的好；祷告的不好，神的工作就受到延误。受到延误不是说神自己不能做工，但是神喜欢把自己放在这个规范里头。在正常光景下呢，地上有人跟他同心他就做工，地上没有人跟他同心，他就宁愿延迟一点时间，暂时不做工，一直要找到那个跟他同心的人，他才做工。你看，神寻找人，一直找到亚伯拉罕，神的恢复工作才开始嘛，是吧？神是这样的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如果能够体会神的心，我们就应当像神一样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神的旨意和计划，也关系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蒙恩。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跟谁同心合意。一群基督徒在一块祷告，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都不一样，就是信仰根基都不同，在认识和经历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在同心合意上，用哪个人的意见为准呢？我到底跟谁同心合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以谁，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意为准，不是以我的心，也不是以你做中心，或者说是你我一块做中心。同心合意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主自己。在同心的祷告里，主是在我们中间，我们跟他同心合意，每一个人都以主做中心，结果就叫许多在外边有分别的人，一进入同心合意祷告，在祷告里就进入同心合意的地步。所以在聚会祷告里，我们是重在求大的事，求关于神计划的事，也就是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第三方面要认识，要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同心合意祷告。很多人以为说啊，同心合意祷告就是大伙儿在聚会的时候一块出声一块祷告，我相信这样理解是偏了，我相信是他们看错了圣经上的榜样。使徒行传在4:24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那么这里的祷告是一个人说，因为在原文圣经高声就是一个声音，就是指一个人高声祷告领导其他人呢，跟这个出声祷告的人同心合意。虽然是一个人开声祷告，因为是同心合意，就好像是大伙一块祷告，同声祷告一块开声祷告，不能说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你祷告什么我祷告什么你并不知道，站得比我远一点他祷告什么我更听不到了。还有我们照哥林多前书14聚会的原则来看，有轮流着说，还有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另外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些限制是圣经给我们的。那么在聚会祷告里，神所要的是同心而不是同声。同心的祷告既然不是同声，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同心祷告呢？又或者说同心祷告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看两段圣经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可以自己看哥林多前书14:16，尼希米记8:6。那么我们看到，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感谢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吗？那旧约尼希米记记载，神的百姓在聚会祷告时候都用说阿们来响应领导的人，也就是带领祷告的人了。